打开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将读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十三节。没有圣经的话，就看在你手中的周报上面也有经文。好，我们打开的时候我来念，请大家跟着我来看马可福音第九章的第一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十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突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我们在这里正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突然周围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在心里，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夫，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经上所指责他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众人再一次的在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主的主日，来到主的教会，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就求神你今天在这里将主耶稣的荣美荣耀向我们显，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能够看到主耶稣，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我们能够听，我们也愿意顺服，也愿意去行。因为听到你话语去行的人是有福的。就求神你今天圣灵亲自在我们的当中运行，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的心向神不刚硬，让我们的景象也不刚硬，让我们的罪也不刚硬。求神你看顾保守我们现在教会的儿童事工，就求神你也再一次的兴起同工，能够将主你交托委托我们的这些儿女，能够按照神你的话语好好为他，让他们到了都偏离神的道路。愿你的教会在这里能够为主耶稣做美好的见证。祝福我们以下的神话语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我们今天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呢，我们都会看到一些所谓有关荣耀的事情。荣耀英文叫 glory， 或者是比较俗气一点说是荣誉，就是 honor。 荣耀呢，不论是荣耀或者是荣誉，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向往跟追求的。我们不只是自己向往追求，我们也常常不知不觉的想要把这个荣耀啦，或者是荣誉加在别人的身上。最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新闻，就是美国的女子足球队 天都飞的那种大流行，从来没有给女子球队，所以呢，大家在网络上就开始啊、哦，就开始就是推动说，怎么不能给女子球队？好不容易为国争光啊，这样子，所以呢，大家哇、哦、用了好多就 petition 啊这些一大堆，就总算呢，后来就纽约市就通过了，就在前一阵子就有游行，对，很荣耀，很辉煌。我们人都很喜欢这种，这场面是不得了，整个城市整个路都被封锁了，这些这是我们人很向往的，就是所谓的这种荣耀。那我们今天在马可福音第九章呢，我们会分三次，从第九章我们看到有三种的荣耀。今天我们首先会看到，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耶稣的荣耀。然后我们下礼拜呢，主许可的话，我们会看到另外一种荣耀是借来的，就是借来的荣耀。借来的呢，也会走啊，借来的荣耀。然后最后呢，我们会看到一个是主耶稣仆人的荣耀，主耶稣仆人的荣耀。今天感谢神，我们弟兄选刚刚那首诗歌288首呢，也蛮很不错的，因为诗歌说主耶稣是应许我们，就应许我们好像在人生中的代理。然后呢，也有提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迷乱的景物中呢，常常听到一些的奇怪的声音，这些就会误导我们去追求那些虚无的荣耀一样，常常干扰我们。所以只有当耶稣跟我们亲近的时候呢，成为我们灵魂的保守者。然后最后呢，这首诗歌说就是耶稣应许跟随他的门徒会在荣耀的福地，就主耶稣会把他的荣耀给就是一切他的仆人。所以我们就今天要来看这一段的荣耀，求神帮助我们，当你我真正的认识到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的荣耀之后呢，我们会去像诗人在诗篇115篇所说的，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为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也就是归在耶稣基督的名下。今天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的经文，是一般的人，希望一般人都蛮熟悉的一段的经文。那从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耶稣特别从12个门徒中选了3个门徒，到了山上，在他们的面前就改变了形象，让他们稍微看到那个未来的主耶稣的荣耀，稍微看一下。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人不能亲眼看到神的，我们看到神的话，我们就是死掉了。所以耶稣即使在那种荣耀中，在变相山的荣耀中，是稍微让这些人肉眼稍微清尝一下以后的荣耀是怎么样。好，这个是今天这一段的故事。我们人常常就是有这个困扰，就把那个自己的荣耀跟神的荣耀都会搞混。那我常常很喜欢礼拜天呢，都会看那个报纸有那种卡通版嘛。那今天有时候也不晓得正好下起来。今天的卡通男，我上次有提到有一个卡通男，就是珍珠丢给那个猪啊，叫 Pearl Before Swine， 把珍珠丢给猪啊。今天这卡通男很有趣的，他说呢，就是有两个在对话，两个动物在对话。那有一个动物就问那个 有一个算他俩是羊，问那只老鼠哦，就对话。那个羊就问那老鼠说：“你把你的一生中的成就呢，你都归给什么？”哦，你的成就归给什么？那老鼠就说：“我相信我就是归给我的努力工作，我的那种 drive 就是我那种渴慕的心，或者说 initiative 就是我有追求的那种计划之类的，我把我的成就归给这个。”就那个羊就问了第二个问题，说：“那你把你的失败归给什么呢？”啊，我们都有成功的失败，有荣耀不荣耀的事情。那个老鼠就说：“归给我的基因，我的基因。”我们最近枪杀很多，常常，反正我做好事，得了诺贝尔奖，归给我的努力嘛。我去杀人。父母的错，基因不好，基因不好。那结果这只羊就说了：“你这样子说好像有点点那个矛盾，有点矛盾。”结果那只老鼠，你看，你可以看图画才能够描述。老鼠就一拳把那个羊打倒在地。结果那老鼠说，自我解释说：“我是从有暴力的家庭。”那这个是可是说一个简简单单的图画，就把我们人的那种描述，我们荣耀是要归给谁？我们荣耀是归给自己，不好不荣耀的，我们归给我的父母、生活对基因，我的环境不好，我的压力，我的心理的问题，都是这样子的。事实上，他们忘了这是人的罪的问题。追根究源就是罪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中呢，主耶稣就向这个门徒显现了他的荣耀。我们从几方面来看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荣耀。首先，主耶稣给他们一个荣耀的应许，就是荣耀的耶稣呢，给他们一个荣耀的应许。就借着第九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在还没有变形之前呢，就事先跟门徒说了这句话，说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呢，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就是大有荣耀的临到。这句话是非常不难解释的，历史历代的人，很多人都试着要解释这句话。可是在这里呢，耶稣说了一句话呢，是非常独特的一句话，是叫做没尝死味，就是说没有经历过死亡。这句话尝的死味就是经历死亡。这个尝的死味呢，在我们基督教的信仰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说耶稣是为了人人尝了死味，就是说那一位永远活着的神，那一位永远不会死的神，他成为人，为所有必要死的人死，就藏了死味。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藏了死味的意思。希伯来书是这么说，他说唯独呢，看见那个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呢，因为受死的苦呢，就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因为他因着神的恩呢，为人人藏了死味。所以耶稣的荣耀的光冕，是因为他为了人人藏了死味得着。耶稣的荣耀是为了你，为了我经历了死亡。结果其次呢，有一次，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耶稣死了钉十字架之后回顾说，哦，耶稣为人人藏了死味。 可是在耶稣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传道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曾经应许所有听见他的话语又遵守的人呢，耶稣说你们永远不尝死味。这句话不是说听到耶稣的话的人又去守的人就永远不会死的，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告诉你跟我说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永远不尝死味，耶稣对这些人的应许是说你不会面临第二次那位那个真正的死，就是所谓永远的死。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遵守他话语的人呢，肉体会经过第一次的死，可是他们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如果我们把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跟耶稣所说的呢连在一起的话，这个就是藏了死味的这个意义。就是说我们所传的福音是说耶稣为人人藏了死味在十字架上，因此呢所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遵守他话语的人，就可以永远的不尝死味。这个是你我传福音的中心。可是耶稣在这里应许，用同样的一句话应许他的门徒说，你们在这里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之前要看见一个荣耀的事情。然后这个荣耀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呢？我说过圣经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至少有三种的解释我是比较能够接受。第一个解释是说耶稣在这里对他们这个荣耀的应许呢，六天之后就实现了，因为圣经接着很快说过了六天耶稣就发生了这个事情。意思是说那群人呢的确六天之后都还没有死，所以没有尝到死味之前呢就看到神的果降，就借着耶稣基督的改变的形象降。圣经事实上当时的目击者彼得呢，他后来也为这件事情做了一个见证。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这么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有极大的从极大的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个声音从天上出来。所以彼得讲这句话就是描述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他们在变相山上亲眼看到耶稣形象改变，大有荣耀，神的大能降。这个就好像耶稣对他们的应许说，你们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降，这个是非常好的为这句话做个解释。另外有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耶稣这个大有能力的降临呢，是在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应验。就是说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有一些耶稣的门徒亲眼看到，所以耶稣用神用复活的大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神的国他的大能降。这个是另外一种解释。那最后一种解释呢，就是说这一个应许呢还没有实现，就是说神的国还没有真正的临到这个世界，唯有等到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第二次再来，在地上建立千禧年的时候才会应验。那当然，这种解释人就说，如果是未来才实现的话，那没尝死味的人，因为大家都已经死了，当时这些门徒都死了，那怎么办？那神的话不是相矛盾的。也当我们继续读的时候呢，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神就圣灵就带领这个约翰到一个境界中，看到神国的降临，预先看到千禧年，看到新天新地的降临，所以也应验。所以呢，无论你说是这件事情，神的国能力降临是2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或者是耶稣死而复活的时候发生的事，或者是我们你我都还在等待的事情，可是这个是神对于你尊贵的一个非常荣耀的应许，你我要接受，你我要抓住这个荣耀的应许。可是神这个荣耀的应许呢，在这段故事中又借着两个神的使者的显现来让我们看到，神要借着荣耀的使者来印证他那个荣耀的应许。圣经这边告诉我们说，耶稣改变形象之后，突然有以利亚跟摩西就跑出来。我们有的时候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会认为耶稣是形象改变非常重要，可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摩西跟以利亚是怎么样。我相信摩西跟以利亚也是蛮有荣耀的，否则彼得不会说为三个人建立这建上。如果摩西、以利亚跟你我一样都是这普普通通的 OK， 对不对？可见这两个神的使者也是个荣耀的使者，同时的显现，那个场面是多么的这个震撼，所以彼得才会害怕，不只是害怕耶稣的荣耀，也害怕这两个这个大有能力的使者，并且他一眼就看出这个是摩西，这是以利亚，并他们有说不出的特征，因为他们还没出生之前，摩西以利亚早就死了，不知道百年千年了，对不对？那个时候也没有照片，也没有 Instagram， 也没有 WeChat。都没有 YouTube 这种东西，怎么会看过他们？也没有画画这些都没有，可是他一眼就看出了。事实上，神呢在这里要借着这两个荣耀的使者，让他们回想这两位使者过去对神忠心的侍奉呢，要来表明这个主耶稣忠心的服侍。要形容这句话，就是我们最近主日学所读的希伯来书第3章1-6节，我念一次给你们听。他说：“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称耶稣是个神的一个使者，他为设立他的敬忠。”就说耶稣为神在这个世上尽忠，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尽忠一样。可是呢，他比摩西更是配多得荣耀。就说摩西的尊荣比起耶稣是算不得什么的，可是摩西还是很有尊荣的，因为摩西在神的全家 全家尽忠。可是他这个尽忠呢，是为了要证明将来要传说的一件事情，就是摩西的故事呢是要传说耶稣基督的故事的。可是神的儿子呢治理神的家，如果我们可夸的，如果将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就说你我如果对神的那个盼望跟那个不惧怕呢，我们坚持到底，我们就跟耶稣基督有份，有关系了。所以在这里，一个荣耀的应许，就借着一个荣耀的使者来向你我更加的显。那这段故事，我要讲的底下呢，摩西、以利亚跟耶稣的这些关系呢，必须要对旧约熟悉的人才能够有点了解。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说只读新约不读旧约，否则你很难了解摩西到底是什么，以利亚是什么。摩西跟以利亚跟耶稣有好些相似的地方。第一个相似的地方呢，他们都跟一座高山有关系。最近我看了有一句话，有一个人说的非常好，他说一个很多伟大事情的成就呢，都是发生在一个人跟一个高山相遇的时候。好，英文是这么说哈，英文我实在不太会翻译啊。英文说 Great things 伟大的事情 are done when man and mountain meet。很简单的句话，这伟大事情的成就呢，都是当一个人遇到一座山。所以我们去爬山的时候，好好思想啊。因为这里呢就是这样子，摩西在西乃山上与神面对面，神接受了神的什么律法。摩西一生侍奉就开始是在西乃山上与神面对面。西乃山我们去过，可是、很奇怪，我去那山上没有什么改变啊，可能那个山跟我没关系啊。西乃山，然后呢，以利亚呢在加密山上跟那个假神巴利征战，维护神的律法，把以色列人都带领降服在神的面前。这个加密山是以利亚侍奉的最巅峰，你们去看一下旧约这座山加密山。我们上次好像也路过了，可是也看不出什么名堂来。加密山，然后呢，耶稣是在这座山，叫做我们人家不太清楚这座到底是什么山，有人说是赫门，就黑门山，有人说是不知道什么山啊，所以我们通称它为变相的山啊，耶稣改变形象的一座山啊。我们上次去也去看过了，他我们还在他的山的底下呢，有一个叫变相山的餐馆吃了饭，也没什么改变。可是耶稣在这变相上改变的形象呢，把神律法的荣耀彰显出来。这一个变相山是耶稣侍奉神的一个转捩点。摩西在西乃山上开始侍奉，以利亚经过了加密山上是他侍奉的高峰，耶稣经过了变相山上呢是他侍奉的一个转捩点。我们上次说过，从马可福音第八章第九章之后，耶稣的服事完全转变，高山的关系。然后我们大概与律法的关系，我们说过摩西是神借着他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摩西就代表律法，摩西五经。以利亚呢是所有先知中他的代表，他不是说他最伟大，是他代表，他 神律法的保护人。当以色列人都违背神律法的时候，只有他站出来跟那些巴黎的先知挑战，只有他站出来，他是律法的保护人。到了耶稣，耶稣是所有律法的完成者，因为所有的律法就是摩西的代表，所有的先知以利代表、以利亚代表的总结就是耶稣。所以耶稣说，所有的先知跟律法是指着他说的，只有他能够来成全。这三个人跟神的律法都有关系的。然后呢，这三个人我就随便讲，再讲几下，他们都有对头。摩西当时的对头就是埃及王法老，是对头。以利亚的对头是自己的王，以色列王亚哈，是对头。他的太太更厉害，耶洗别，你要去看那次旧约，他是对头。那摩西啊，耶稣呢，他的对头就是罗马政权，还有宗教的领袖、法利赛人、文士，这些人逼迫他，他们都有对头的，都有对头的。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荣耀的使者，神借着这两位人来引出耶稣基督。那同时呢，他们跟你我重要的关系，他们跟死亡有关系。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摩西是死了，身体被埋葬。圣经告诉我们，以利亚没有死，身体被神接去了。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呢，是死了又复活的，他也应许所有信他的人也会死会复活。你我都要借着死复活进入这个永恒的荣耀。这个就是在这边借着这两位神的荣耀的使者向前行进。那不只是这个样子，有一个荣耀的应许，有荣耀的使者，这个是要你我集中在你我这个荣耀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你我荣耀的救主。神在这里借着这段话告诉我们，耶稣这个荣耀的救主呢，是你我很难想象的。凭你我的智慧呢，我们想象不出。如果神不启示的话，我们想象不出我们的一个救主是怎么样。就像当时彼得一样，马可福音说彼得就说了话，说啊，很好啊，我们就在山上啊，盖三座棚，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就圣经说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彼得是门徒的领袖啊，他要打开话匣，看到这种状况，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就勉强说句话，客套话说：“我就留在这里了，山上正好，山下很讨厌。”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路加福音呢有不同的说法，路加福音是说他却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彼得的经历是你我的经历。当我们在想说我们有一个荣耀的救主，我要怎么跟人家说，我怎么说，你我想象荣耀的救主是像布什好呢，像奥巴马好，像威尔啊，中国随便秦始皇都是，我们要怎么来描述这个 救主。我们勉勉强强的，不知道说什么吗？勉勉强强说了，说完之后我们刚刚到底在讲的是什么？胡言乱语哦，就像彼得一样，他起先不知道如何说，他偏偏说，说了之后呢，又不知道在说什么。你我描述神的荣耀，常常是这个样子。如果神不向你我启示的话，我们不知道要说什么，也不知道已经说了什么，我们这胡言乱语。感谢神啊，神的话是启示给你我，不是你我想出来的。你我想出来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不知道写些什么。所以神在这里借着马可、路加、约翰就描述了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救主是怎样的救主，这个是你我都要去接受的。耶稣基督的荣耀的救主呢，是因为他是无罪的荣耀，他的荣耀是因为他没有罪。你我都是罪人，我们没有什么荣耀可以。这边圣经告诉我们说，形容说耶稣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那个洁白那个字呢，在整本圣经中就只出现在这个地方，就代表说这是很独特的洁白。这个洁白到的地步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用漂白水再怎么漂都漂不白的洁白。并且这种洁白是他的白，是因为内在的圣洁带出外在的洁白。我们通常漂白衣服是从外漂到内，这一种是从内到外，就是他的罪，他是个无罪，内部没有罪，导致他外在的圣洁。所以耶稣的荣耀是因为他是无罪，完全没有罪。希伯来书这样子的来形容耶稣说，像这个样子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就讲耶稣原是与我们合一，他说是圣洁的，没有邪恶的念，邪恶的念头都没有，远离罪人，跟罪人是天地之差的，远超过天都不能容得下他的这一位耶稣基督。相反的呢，圣经有一个先知叫以赛亚的，描述你跟我所有的人，描述你我的荣耀好像一件污秽的衣服。以赛亚说，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呢都像污秽的衣服。也就是因为这个完全无罪的荣耀的救主呢，才能够为我们有罪的人死，才能够用他的无罪的宝血呢洗净我们污秽的罪。这个耶稣荣耀的救主是因为他的荣耀是毫无罪的，是从里发出去的，不是外面加添。我们的荣耀都是带金饰这些的啊，化妆啊，这些的荣耀都是会过去的，都是从外想办法往里面，可是永远生不了皮肤这层，永远 the skin deep， 我们的荣耀永远超过我们皮肤，因为我们里面的罪没有任何的化妆品可以加添，唯有里面的毫无罪恶的这个圣洁才能够影响外在的圣洁。耶稣就是这个样子，耶稣不只是无罪的荣耀，他是有一个神儿子的荣耀。所以当时彼得搞不清楚，把耶稣跟以利亚跟摩西，就是 相提并论呢，我们就三个层次啊，他搞不清楚。他以为耶稣荣耀熟，哦，这个两位很有荣耀啊。我们不要轻看摩西跟以利亚的荣耀，是很有荣耀。可是他们的荣耀毕竟是什么？神仆人的荣耀。可是耶稣的荣耀是什么？神儿子的荣耀。因为当彼得讲话不知道在讲些什么的时候，神立刻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耶稣是神独生儿子的荣耀，是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相比的，没有人。有人要跟耶稣基督的荣耀相比的话，那个就是有问题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异端邪教。你如果去看的话，不少啊，摩门教就是其中之一。当我们把人的荣耀高举到跟主耶稣的荣耀相同的时候，就出了问题。因为你我的荣耀终其不过是神仆人的荣耀，唯有耶稣是神儿子的荣耀，这是天地的分别。所以耶稣的荣耀是神儿子的荣耀，他能够成为你我的救主，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耶稣说神的儿子叫你们自由了，你们就自由了。摩西叫他们自由都没有用，以利亚叫他们自由也没有用，格里汉叫你们自由也没有用，都没有用，只有耶稣叫你们自由，你们才真正的自由。那结果这里呢，有一句很伟大的话，我们常常祷告中都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当那个时候神的话一讲啊，门徒一看，哦，怎么人都不见了，以利亚也不见，摩西也不见了，只有耶稣跟他们在一起。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教会呢，应该也是这样子，不见一人，不见人的荣耀，只见神儿子耶稣的荣耀。任何荣耀要你要掩盖耶稣的荣耀，是自取羞辱，自取羞辱。我们很常常很遗憾的，很多人，我也自己也经历过，很多人到大型的聚会呢，都是寻求人的荣耀。超级讲员、超级运动员变成了基督徒，超级的赛车手变成基督徒，或超级的囚犯变成基督徒，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数不尽。我们去看看人的荣耀，往往都是失望。人凑在一起是在找人的荣耀，可是我们要来寻求的是只有耶稣的荣耀，神儿子的荣耀。最后呢，耶稣成为你我的救主的荣耀，不只是因为他是没有罪的，不只是他是神的儿子，还有他为你跟为我受苦的荣耀。耶稣来到世上，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他知道唯有经过苦难呢，才能得着那真正的荣耀。你我经过必须经过苦难才能得着荣耀。所以耶稣神在这里，当他讲完这是我的爱子的时候，生怕这些门徒搞不清楚了，搞不清楚就立刻说了，所以呢你们要听他，好，你们要听他，你要听他什么呢？就一大堆了。因为我们上礼拜讲到人说耶稣是谁的时候，当时耶稣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文士弃绝，要被杀啊，过了三天复活。结果彼得就当场第一个发言人嘛，就把耶稣责备了一顿，不能这个样子，对不对？结果现在一样啊，彼得很容易犯错，多言多语，就是会说话，做领袖的人很辛苦，不讲话吗也很尴尬，讲话嘛常常讲错，就是像彼得。这彼得一讲呢，说盖这个盖那个，我们那个新那个 building one 建三个 tent 啊，结果也讲错话了， 可是在这过程中，神说你们少说多听，你们要听耶稣说什么。就耶稣底下呢，一下了山呢，就告诉他们说什么，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呢，不要把这个荣耀你们看到告诉我，因为人子要经过苦难，唯有经过苦难呢，才能得到真正的荣耀。他们要多听啊，感谢神，他们这个时候听了第二次了，没有再多嘴哈，可能稍微听了一点。这耶稣就跟他们讲，人子要受许多的苦，还要被人轻慢。耶稣的是我你我救主的荣耀，是因为他是没有罪的，因为他是独神的独生的儿子，因为他会你跟我受，缺一不可，缺一不可。他如果是有罪的呢，死是为他自己的罪死，没什么了不起。他如果不是神的儿子的话，他没有这个能力拯救全世界上的。他也许可以拯救当时的人，他不能拯救2015年的人，因为神是永远长存的，他的救恩是永远有效的，他必须是神的儿子，他不是摩西，不是以利亚。如果他不为你我受苦受死的话，你我都没有希望，你我还是罪。缺一不可，所以神儿子救主的荣耀必须是无罪，是神的儿子是愿意是为经过受苦。这个是这段经文告诉我耶稣的荣耀，耶稣的荣耀借着他应许我，凡是愿意接受他的都得到这个。耶稣的荣耀借着他的使者历世历代的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甚至到今天，他的使者来做见证。当然有摩西有以利亚，圣经中两个人就是成为一个见证。你我有一天没有得着这个荣耀呢，一直都没有办法不尝死味呢，你我没有借口说啊、哦、我没听到我没看到 no， 你我没有借口，因为先知跟律法都指着耶稣做见证。先知的代表来了，律法的代表都来了，都到齐了，你我没有借口了。我们没有得到荣耀是我们的问题，因为应许给了我们，见证人也给了我们，神的儿子也给了我们，我们还要要求什么？你没有什么可以要求的。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着这个荣耀的救主。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做我们再一次的感谢。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神你就差遣独生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你是荣耀的君王，愿我们每一个人说荣耀的王你要来，让我们的心门打开，让荣耀的王进来。因为你荣耀的君王有一天来的时候要带领众子你的众儿子进入荣耀的王中，因为我们在这里今天有我听的人都能够参加那个宴席，都能够在神的荣耀中享受那永恒的喜乐跟福分。就是你就听我们祷告，愿一切荣耀都归给耶稣，让我们在任何你的教会中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基督，用没有